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佳，大家好。
哎，陆佳，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下去，在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啊，这个啊，我们坐着坐着好像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啊，真的有点力气，因为快走完了，对吧？
嗯，
这希伯来书讲完一个大事啊，啊，
2013年结束，
做得完，可以做得完。这越往终点靠，你真的就是会比较有力气一点呢、啊。
嗯，看得见。
啊，像蒙哥现在快要看到山头那边了。你如果记得你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会给你力量的。不过呢，哎，这个
最后一层最难跑是吧？
啊，倒不是最难跑，提醒的事情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好像很奇怪。比如说，我们大概知道希伯来书不是写信给小孩儿，对吧、嗯？这里的一些人呢，一定有相当年纪的，
信徒有一段时间。
对呀、啊，他叫他们这个追想从前受逼迫的日子，
有经历的，
有经历的人，又是服侍主，又是在这个时候还站住的人，你说他们在到这个阶段，这个婚姻还会出问题吗？会不会？
有可能，
有可能是吧？底下一项更有意思了，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那这个很多、哦，我回到这个城都听了好几回。
哦，真的啊！从前不是把一切都丢下来跟随主，怎么到了晚年呢？到了走得快完了，会贪起财来了？有这种事情吗？可能吗？
不一定是本地的啊，就是说现在网络很发达嘛。万一有一个人啊，服侍了一段时间啦，也有一个平台给他长期可以服侍下去啊。
嗯嗯嗯。
然后大家也都信任他，但是比较
对、
私密的事情就只有神知道啊。
对啦，只有他自己知道啦，神知道啦。对。
下的任何一个决定，或者说和弟兄姐妹说的话，背后有没有这种念头，贪爱钱财、嗯，这个是神需要鉴察的。
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讲了真实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大概还是十来年以前呢、啊，日子还没现在这么好过啦。
嗯，
她因为有个工厂嘛，她就从远地方呢，请了几个传道人，啊，嗯、来她的工厂里面、啊、做保安。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她预备向
传道人来做保安，
给他们安插了这个工作之后，他们可以在工厂里面传福音。是这么个意思
哦，
那这想法倒是蛮好的，是不是？尤其这个比较乡下来的传道人，应该是不会贪爱钱财这种东西的，因为日子一直过得蛮清苦嘛。
嗯、
但是这个姐妹说，后来就是没想到啊，哎呀，他们生活一安定，有了薪水，有了比较好的衣服、嗯，他们生命里面一些劣根性显出来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大跳。
啊、哦，你说这些传道人？
哎，对对对，他说这个钱一给他们，他们居然变了一个人呢、啊。
嗯，
没有钱的时候反而没这个问题。
我曾经，听一个例子，讲说一个很穷的人嘛，怎么样让他最痛苦呢、嗯？就是把他突然间从这个西部农村啊，
嗯，
穷乡僻壤的带出来，去北京城里玩一个礼拜，所需要的全部都给他，让他领略一下啊、哦。 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全部卡掉，
那他就难受了是吧。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像陆家这种小弟兄，以前十年前认识蒙哥的时候可能只有110啊，
110金是吧。
对，十年后认识蒙哥，你知道陆家弟兄已经长了30斤肉了。
30斤，蒙哥来美国的时候至少长了70-80斤，可能都长了上百斤了。
哎，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他讲到这个肥胖嘛，他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这种天生长不胖的人怎么一下子就会变胖了呢？
对，
穷人有这样的基因哈，因为他很担心吃不饱啊或者怎么样，一旦生活条件好了就拼命吃，所以就一下子胖了。
穷人翻身是吧。
对对对，越吃胃口越大。
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些真的是有经历的人，可是他在提醒他们。十三章的前三个我们能够想到，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在患难之中啊，难免有一些不美的事情，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软弱，这个你要去恢复这种弟兄相爱的心是挺重要。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你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啊，对不对？
是啊。
你对于陌生人、外来的人、跟你不认识的人，你开始提防了啊。
是。
还有呢啊，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会忘记的。诶，可是淫乱的事情、婚姻的事情，老传道人夫妻还会有问题吗？哦，可有了。他有了你不知道就是了，因为他不可能跟普通的信徒去讲，他甚至不可能跟同工去讲，对不对？
很孤单啊，越是孤单嘛，越好做工。
这陆家就是还是，哎呀，非常的清纯，对吧？但是我跟小贝做这个节目，小贝还不等我讲到这个地方，他就说：“蒙哥，是不是最近？你在服侍主，神与你同在，并不表示你的婚姻就是打了保单的，不是这样子的。”
我也是听啊，老长辈啊，他也是这样讲。
嗯，
也就是说很多传道人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也会跌倒嘛，尤其是弟兄嘛啊。他就讲一个说，我没有办法说保证在神的面前说我会坐怀不乱啊，但是我不让这个坐怀不乱的机会领到我。
那个问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啊，因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倾向，就是服侍主的弟兄呢本来人数就少，假如主用你多留你几年呢，那你周围可能都是剩下的，你看各自弟兄所说的这个什么爱主老姐妹，对吧？有这么多的爱主老姐妹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这是挺麻烦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就算他们夫妻以主都留下他们，他们能够长期的一同服侍下去，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婚姻就是100%美满的婚姻，只是你不晓得就是啊。因为服侍主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和平常相当不一样的张力，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一直到你见主，无论你几岁，这个问题都还跟着你啊，要小心。底下这个不可贪爱钱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存心啊，这个心里面，还不是说他你已经贪。
哎，这些东西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淫乱的事情一定先从你的心里面出来，
没错，
对不对？你要不要和弟兄和好，弟兄相爱，要不要接待客旅，通通都是从心里面出来。这个贪爱钱财啊，他讲了两方面，一个就是以自己所有的，这是已经有的，神已经给你的，为什么？为主。
主。
对，为主。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就不会去贪爱钱财，这是一体的两面，对不对？你老是觉得自己不够，然后呢你再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去贪爱钱财，这是你给自己找麻烦的。 那蒙哥没什么好例子，蒙哥老师把自己的肉身呢比作一条狗，对吧？
嗯，
这狗是这样子啦，哎，你要喂喂啦，无论干什么你总是要喂喂它嘛，你喂喂它，它就是一条好狗啦。
喂饱了，
你不见得喂饱，但是你不能总让它饿着，
嗯，
让它老觉得它有这种猎食的必要啊，或者出去找母狗的必要，那你何必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
嗯，
这本来就是一个卑贱的形状，
这个、
这是一个
蒙哥说是狗啊，这个世界上就叫做狼啊。
这个卑贱的形状在还没有被改变之前呢，有一些卑贱的事情，你要把它卑贱的照料好就好了。所以保罗会讲说，你个肉身是所谓的保养顾惜，那是讲得很好听啊，啊。所以对美国人来讲，用养狗就可以了啊，那个就叫做保养顾惜。保养顾惜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是每天要出去放风啊，出去拉屎撒尿，运动运动。很多是老人跟老狗啊，你可以看他们相依为命啊。
嗯，
那个老狗也病了，老人也病了，他们每天就是在街上这样走走走走走啊，按点按时就走一圈。那这样狗呢，回家也高兴。啊，因为这些猫狗你要是不让它有一定的运动活动呢，它在家里边它是待不住的。他们有这种狗专家猫专家，现在电视上还有这种节目啊，有的他们那个专家真是厉害啊，一个猫不乖狗捣蛋的话，它到你家来它就给你找出病根，然后给你一些办法，你就可以把它治好，是挺厉害啊。我们对于自己的肉身呢、啊、这是中国基督徒另外一个很大的迷信，好像我们觉得就是刻苦己身就对了，就都不要去管它就对了，这还是受我们从前那个成仙得道的思想。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你适当的啊，不但是该得粮的给他得粮，该尊敬的尊敬，该上税的上税，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啊，你把这个身体给他基本上养到好好的就可以了。你已经和他过了一辈子，你大概知道他需要什么。一个做妻子的应该知道丈夫大概的需要是什么，对不对？你不要给他找麻烦，你不要他用力去把这头啊耐不住性子的狗呢，要用思想用意志去硬是把它变成一头好狗。对对对，你不要这样去压，压不住的。你再好的狗你不给他吃饭他要咬你的。所以这个叫做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不是你自己完全没有，剩下啊，其实底下这句话啊，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这句话很清楚，不单是对着第五节不可贪爱钱财而说的。你不要以为你有的不够，主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的。不单圣经里面是这样，你自己一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不应该胆子越来越小。这句话应该也可以用在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就是我们上次稍微谈了一些那个，当你婚姻有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这句话，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你有一个乖僻的丈夫，你仍然需要把他当丈夫，他一条不好的狗，你仍然需要喂这头狗。你喂的时候心里面很不舒服，那你可能需要改变改变你的心态，因为这个狗就是你，你就是这头狗，对不对？二人合为一体。好了，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说什么呢？
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看他写在这里就是比较标语性的，对不对？这个咱们中国人应该很熟悉的、嗯、这个可以跟背毛语录一样，这是他特别讲出来叫我们放胆说，那你就去放胆说，就把它背起来。
嗯，这个有点像现在网络流行词拼爹。
什么叫拼爹？
拼命三郎的拼，爹就是自己的老爸吧、
啊、
谁老爸厉害？
哦，拼爹啊，哎呦，这才听懂了。
因为我们的父啊是谁？
那
还怕什么呢？别人把我怎么样？
对对对，所以讲到这里，哎，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段落。不过它底下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教导，这个教导有意思，这个教导是对于信徒教会生活的教导，对不对？
长辈是吧？
不单是长辈了，这是教会里面的什么 爱诸老弟兄，爱诸老姐妹，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哎，这句话大概怎么解？还有呢，就是这句话摆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至少把从亚伯以降一路数下来了。
哎，这个不会是啊，因为这个所谓的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这不是圣经人物，这是活人呢、啊。
嗯，
那你看希伯来书里边所提的唯一的活人的名字就是提摩太。
提摩太。
对，还有到了24节啊，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还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这个从意大利来的人，这个意大利不是保罗传道的地方，是保罗后来去关监牢的地方，对不对？哎，保罗自己就本来已经起意要往意大利去，因为那边有罗马的教会。
嗯，
那这封信都是在那个以后的。
嗯，
这里两次讲到所谓引导你们的诸位，引导你们的人，还有从前引导你们的人，表示上一代的。
对，
上一代的是谁呢？又在提摩太算是主流的话，上一代的其实是谁啊？
保罗希拉
写给希伯来人的信呢，就保罗希拉、主要是在外邦人中间建立教会，
彼得他们，
哎，使徒他们，还有当时许多的同工。那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都不提呢？还有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也不说呢？因为其实他是个活人呐、
那为人的结局，像这个彼得啊被倒定啊，雅各啊被处死啊，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前面说的被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
其实还有一句也讲到，17节也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我是觉得啊，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留名，还有他用到这些话呢，都有一点暗语的味道。
暗指谁呢？
不是暗指谁，而是他自己可能也被监禁。提摩太刚刚释放。提摩太是一个已经被关、已经服刑期满的犯人，他故意不提其他任何一位弟兄的名字，包括他自己，免得连累。有没有这个可能？
对，也是一个。
因为他干嘛讲的这么暧昧？明明我们大概知道提摩太是他们同辈的。他们
书信一开始就说我谁谁谁是吧，
这个都不讲。那这个又可能是写给犹太人的信，但是不见得是如此。这个所谓的希伯来书是我们加上去的名字，它是写给一整群的弟兄姐妹啊，曾经受大患难大逼迫，现在已经熟知旧约圣经的人。提摩太一半是外邦人，
是，
对不对？他讲的很多事情保罗没有讲，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外邦教会做工的时候，这些外邦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开始跟他们讲这个会幕的细则啊，是不是天上美事的影儿啊，但是当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我们也不能因为看见这句话就以为这个只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书。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对旧约有一定的知识，没有一个基督徒看见这句话会觉得说啊，这句话不是写给我的。
都是
我们绝对可以心安理得的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对不对？这个话我们讲起来，我们听起来，我们写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希伯来书呢，固然可能是写给犹太人的，但是恐怕不是只写给犹太人的。因为所谓意大利来的人，提摩太都是在外邦教会做工的，
是，地点都在外邦。
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的啊， 你没办法下结论的空间让我们想象啊，因为我们查这个在讲这个教会运作的时候，蒙哥有他自己的分法，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就是多半的弟兄姐妹不晓得这个保罗啊已经服侍了十来年了，他主要的服侍范围其实是在犹太人中间，从他在大马色遇见主，回到耶路撒冷，再到了安提阿最后几年和这个巴拿巴出去加拉太省第一次做工回来，教会有了纷争往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他自己讲14年了，这十四年其实主要都是在犹太人中间做工，
到哪里就先进会堂，
保罗在大马色，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能不能把他坐船送回大树，可是他并不是真的就回大树，他固然住在那，他在基利加什么什么那一带一样的服侍，都是跟犹太人的服侍，以后跟着巴拿巴从安提阿一路下来到耶路撒冷，不是走水路的，而圣经特别讲他们在这个访问了各处的教会，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啊，那个地方可以说整片的叙利亚那一带整片的犹太人也都认识保罗，也都逐渐开始知道他接纳他。
嗯，
那外邦教会里边的工作我们就不用提了，仍然还没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就要讲到的，就是当保罗最后遇难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嗯，
彼得他们的十二个使徒都到哪儿去了？怎么什么事情都是雅各和众长老？
是啊，这个照理说使徒
不对劲了，哎，不对劲了。所以你可以说有几个可能，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外边的教会比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长得还要健康，而且在外边的教会呢，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流的情况呢已经成了一个事实了，不再是所谓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
是
而犹太人渐渐消失在外邦教会中，因为犹太人自己的传统还是你一信主就把你赶出家门，直到如今都是这样。
嗯，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说法说啊，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其实不是，开头的从十二使徒到主耶稣加上保罗没有一个不是犹太血统的，是不是、嗯、信主的都是犹太人，只是这些犹太人被那些拒绝基督的犹太人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进入外邦教会。
嗯，
那这个外邦教会在其他各地并没有这么大的分别，就像保罗自己讲的，此后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那保罗传道，他以弗所他还没去的时候，好像他们还在这个会堂里面犹太人辩论，后来他就叫门徒和他们分开了。
是的，
以后就不要去管这些所谓犹太人了。
嗯，
啊，会堂就越来越不碰了，保罗到了罗马也不是在进会堂了，因为他被软禁嘛。所以你看看这些事情演变了一定的日子之后，我们有一封书信出来，叫做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这里所说的应该是十二使徒，尤其是保罗他们的同工。
嗯，
也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清楚的讲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那刚才已经说过，他可以提提摩太的名字，因为提摩太已经被关了，已经有了政治麻烦了。
也有相当的交好的关系，
大家都认识他，认识提摩太，接纳提摩太的人不可能不认识保罗，因此他写的这封信呢也绝对不是只对着犹太人写的，如果他是只对着犹太人写，那表示犹太的教会和外邦的教会是分开来的，他怎么会提到提摩太呢？
嗯，
那这个从前引导你们的人，就是第一代传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使徒，包括使徒的同工们，包括最早四散的门徒们，包括保罗和他大批大批的游走的四处传道的同工们，
第一批还见过耶稣的，
只是他不再提他们的名字。
嗯，
免得引起政治牵连，
待会又被抓。
哦，就是啦，他说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哦，这是三个很有意思的方面。那首先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讲究了， 就是
什么？
当他用这个人称代名词的时候，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
直接替换？
对，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圣经我们是不管时代的，对不对？啊，圣经这么说，我们就直接拿来用嘛。
就是说，现在用就是说，从前谁谁谁
某某某传福音给我。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注读本，它里边直接就说要尊敬教会中的领袖啊，这是这段话的解释。
我也蛮听过蛮多的长辈啊，他就有引用这节圣经的，特别是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哎，那句话其实是特重要，但是我们首先在使用这段话来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恐怕不要用得太随便。
嗯，
因为我从前传福音给你啊，你就要听我的，是不是？
嗯，
尤其底下到了十七节讲，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
顺服现在的人吗？
对对对对对。
嗯，还是顺服圣经里面的保罗啊、彼得。
嗯，是你们教会中的老大呢？是你们的汉国牧师呢？还是你们的温州长老？到底是什么？还是海外神学院派回来的？哎呦，这里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狭义的，不是说不能用在我们身上，这绝对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只是你用的时候稍微客气一点，不要用到这么百分之百。因为这封信有一个活生生的作者，他在写给一些活生生的对象，你可以说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可能在一个大患难的喘息之间呢，因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往后还有更严重的压迫，基督徒还是被压迫得很惨了，压迫到了300年呢。
嗯，
那这个还在开头呢，他们没办法想象后来还有多大的压迫。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因为像这样的书信能够在那个大患难中继续走下去。但是这个时候他所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是使徒他们和他们的同工。
这个在当时一下子就聚焦了，这个比较容易聚焦。
在今天的话，你可以聚焦到自己身上，聚焦到传福音给你的人，教会的老前辈，可以可以啊，爱主老姐妹，爱主老弟兄，但是第一要聚焦到使徒他们身上。
对，可近可远，可远不容易做，
对，远的比较不容易做，没错。这些话我们还有许多需要交通，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了，只好等到下回继续再谈吧。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呼吸。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